本人非常的欢喜，因为再有机会来同湾区的弟兄姊妹交通。
记得前几年我在这里的时候，曾认识了许多的弟兄姊妹们。
前几年我在这里的时候，认识了很多这些的弟兄姊妹。
再一次见到一些熟的朋友，也会见到一些新的朋友。
见到有很多熟的朋友，也都见了很多新的朋友。
为这次的聚会祷告的时候，
我为这次的聚会祈祷的时候，
求神给我们在这几天真能够，如果在灵里边面对面的看见主，
我们能够在这几天能够面对面的看见主，
我们的时间就没有白白浪费，
那我们的时间就不会白白浪费。
所以我也愿意我们中间弟兄姊妹们一同，我们为这次的聚会祷告。
所以请弟兄姊妹一同的为这聚会来祷告。
我们在这段时间真正能够经验到主所要我们经验的。
我们真的希望神帮助我们经验到祂所要我们经验的。
在这几天的时间，如果是主许可，我预备跟大家思想腓立比书里边的几段经文。
如果主许可，在这几天我想同你们分享腓立比书的几段的经文。
盼望借着这里保罗给我们的话语，我们能够在灵里边跟他有更深的交通。
盼望这个保罗所讲的话来到帮助我们跟主有更深入的交通。
所以今天就请大家跟我打开腓立比书第二章。
我们现在打开腓立比书第二章。
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今天要从第一节看完到第四节。
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四节。
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到四节。
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四节。
首先我用国语来读这段经文。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全心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腓立比的教会在很多方面是一个很蒙福的教会。
腓立比教会在很多方面是非常蒙福的教会。
为这个原因，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没有指出或者责备他们中间有什么错误。
为这样的缘故，保罗写书的时候并没有责备到他们当中有什么的错误。
他们在信仰方面，在生活方面大概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他们在信仰方面和生活方面或者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他们在人的面前表现一定也不错。
他们在人的面前的表现也都不错。
对保罗很关心，对保罗传福音的工作也用尽力来支持。
他对保罗传福音的工作也都尽力来支持。
很多方面他们表现得非常好。
很多方面他们表现得好。
但是他们中间一定也多少有一些个问题。
但他们当中多少有些问题。
比方说他们中间有彼此组里面的人彼此不和的现象。
那就是主里面有一些彼此不合的现象。
因为在第四章开始的时候，保罗勉励他们说，
因为在第四章保罗就勉励他们说，
我劝有阿爹和荀都基这两个姊妹要在主里面同心。
他说我劝有阿爹和荀都基要在主里同心。
那既然保罗劝他们在主里同心，很显然他们中间有些个不同心的现象。
既然跟保罗开口劝他们要同心，即是说他们中间有不同心的现象。
那在别的地方保罗提到他们应该在主里面更深的追求认识基督。
在其他地方保罗劝他们要更深的认识耶稣基督。
迟一点我们会讨论这个问题。
后来我们会呢讲及到这些问题。
那么很显然的就是说他们没有在主里面真正有更深的追求。
就是说他们在主里面没有一个真正更深的追求。
在表面上他们表现的样样都很好。
在表面上他们表现得样样都好。
在灵里面的见证不错。
在灵里面的见证不错。
侍奉的工作很热心。
侍奉的工作又很热心。
但是他们却没有真正在主里面有一个很深入的追求。
但是他们在主里面没有一个很深入的追求。
他们整个的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一个经常这么一种生活的表现而已。
他们整个的基督徒生活就是一种的一个呢好像循例这样的生活。
为这个原因保罗勉励他们应该在主里面更深的来追求。
所以保罗勉励他们要更深的追求。
那我相信保罗在这里所提醒腓立比弟兄姊妹的话。
我认为保罗提醒腓立比弟兄姊妹的话呢，
对我们也有一些个很实际的帮助，
对我们也有很实际的帮助。
那我们要看一看保罗教导我们怎么样在灵里面更深的来追求。
那我们看看保罗教我们怎样在灵里面更做更深的追求。
那我们就要看一看今天保罗所给我们的这几节圣经。
我们看看这几节圣经是保罗给过我们的。
保罗劝他们要意念相同，要爱心相同。
保罗劝他们要呢意念相同，爱心相同，
要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
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
他们在主里面要追求能够有一个真正同心的一种侍奉，
要追求一种真正同心的侍奉，
一种同心的生活，
同心的生活。
那么这里这几节圣经呢在翻译方面不是很容易。
这几节圣经在翻译的方面呢不是很容易。
在我们中文呢这四节圣经把它分成了三句话。
这四节圣经分成三句话。
在第二节的末了有一个圆圈表示那是一句话。
在那个第二节的末了有一个圆圈表明呢是已经是讲完这句说话。
第三节的末了又有一个圆圈。
第三节呢嘅上面呢亦有一个圆圈。
第四节末了也是一样。
第四节完了亦都有一个圆圈。
所以这里显出了好像是三句话。
就是呢三句说话。
但是原来在保罗写的文字里边，整个这四节圣经是一句话。
但是在保罗原来所写的呢是一句说话。
那么当然为翻成一个比较通顺的英文呢，把它分成三句也许是必须的。
如果是要将要呢更通顺的呢就拆做三句来讲亦都有这样的需要。
但是仍然这样翻译非常可惜。
如果是这样翻译都总是觉得可惜。
因为如果是 这几节圣经是三句话呀，你自然就把它看成了有三个思想。
如果你把这一句说话分成三句的话呢，你自然就会觉得呢是有三个不同的思想。
你要找一找每句话里面所讲的那个主要的思想是什么。
那你就会找每一句说话所讲的主要的思想是什么。
但是如果这几节圣经就是一句话的话，
如果你几节圣经找一句说话的，
那么你就在找里边的一个中心思想是什么。
那你就要找一个主要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为这个原因呢，我们在读这几节圣经的时候最好不要理那些个标点。
所以我们读这几节圣经的时候最好都不要理会那些标点。
因为这里讲的是一句话，是一个中心思想。
因为这句话讲的是一句说话，一个的中心思想。
我们把它当一句话来看，我们要看一看保罗所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
如果我们看见一句说话的时候，我们看看保罗所给我们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保罗这里劝我们的就是要在主里边同心。
保罗就是劝我们在主里面同心。
那么这句话很难解释了。
这句说话呢很难解释。
怎么样就算同心呢？
怎么算是同心呢？
所以我们先把这句话把它分析一下。
那我们先把这句说话分析一下。
然后我们看一看保罗叫我们怎么样追求在主里面的那个同心。
那以后我们先看一下保罗叫我们在主里面怎样的同心。
按这个句子的构造，在这一句话里面保罗给我们讲了有三件事情。
在这个保罗所讲的这个构造里面呢，我们看见有三件事。
这不是说预备讲章习惯了一定要讲三点，保罗这里讲的就是这么讲的。
不是说我们已经习惯了什么讲道分的大纲是三点这样的意思，乃是说呢实在是讲三样东西。
这里保罗给我们讲我们应当追求的有三件主要的事情。
保罗喺处讲有三件主要嘅事情。
因为前边第一节呢，完全是一个附带的一句话。
因为前面嘅说话系附带嘅说话。
你们在主里面如果怎么样，如果怎么样，如果怎么样。
如果你在主里面，如果系点样点样。
然后第二节开始，你们就要怎么样。
咁第二节开始就话你哋就要系咁。
我们主要的思想就是第二节开始。
啊，主要嘅思想系第二节开始。
我们就要追求什么？
我哋就要追求乜嘢？
那么这里保罗讲的三件事情是这样分法。
保罗所讲的三件事是这样分。
第二节的第一二两句啊，在原来的句子的构造是一句话。
那你这个头个两个
第二节的开始两句。
两句呢其实呢是一个的。
一句话。
一句话。
是一件事情。
是一件事情。
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
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
然后第二件事情是下边这句话。
咁然后第二件事系下边嗰句，
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
一样嘅心思，一样嘅意念。
然后呢，这是讲到我们应当追求的那个方向。
咁然后讲到我哋应该追求嘅嗰个方向。
那么下边呢，都是一些个又是解释这两句话的话。
咁下边嗰啲呢，又系解释翻头先嗰两句说话。
直到第三节的中间，
直到第三节嘅中间，
才讲出这个第三件事情来。
然后先讲出第三件事。
你们只要存心谦卑。
你们要全心谦卑。
然后下面解释我们怎么样追求，怎么样存心谦卑。
咁然后后来跟住又讲呢，我哋点样嘅追求，点样嘅全心谦卑。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就话个人呢，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唔好单顾自己嘅事，亦都要顾别人嘅事。
所以按保罗这个句子的构造，这里讲的基本上是这三件事。
所以按照这个句子的构造呢，就是保罗讲三件事。
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
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
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
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
个人要存心谦卑。
个人要存心谦卑。
这个是我们在主里边追求一个合一的见证最主要的事情。
我们就是追求一个合一的见证是最主要的事。
要意念相通，爱心相同。
要意念相同，要爱心相同。
要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
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
要存心谦卑。
要全心谦卑。
那我们现在把这三件事情简单的把它解释一下。
我们把这三件事简单的解释一下。
这里这个意念相同，爱心相同的这句话呀，
这个意念相同，爱心相同的这句话，
在原来的文字又是一句话。
原来的文字又是一句说话，
我们中文把它翻成两句。
我们中文将它翻成两句。
那么这么样一翻呢，就把原来那个真正基本的意思啊，把它好像遮盖住了，看不出它讲什么来了。
就一翻的时候呢，就好像呢将原来那个意思呢是遮盖住，看不到了。
如果我们要按照真正那个重要的思想把它翻译出来，
如果我们把个重要的思想翻出来，
这个意念相同啊，是指着有同样的一个思想，一个看法。
就是说我们有同样的思想和看法。
那么这个同样的思想是什么呢？
这个同样的思想是什么呢？
爱心相同。
就是爱心相同。
所以如果按字面的意思啊，
如果按字面的意思，
这两句话应该这样翻译。
这两句说话应该是这样译。
你们如果要能够追求在主里边合一，
如果你要追求主里边的合一，
最要紧的一件事情，
最要紧的一件事，
就是要有同样的爱心，
就是要有同样的爱心。
这个是原来这句话翻成八个字哈，意念相同，爱心相同的意思是有同样的爱心。
这个八个字呢，其实是讲话呢，你们有同样的爱心。
这个是我们在主里边所应当追求的第一件事情。
这个是我们在主里边应该追求的第一件事情。
在今天这个混乱的世界，
今天在一个混乱的时局，
在世人面前教会分裂的非常厉害的时候，
在世人的面前教会分裂得很厉害，
在人的面前叫人看到我们基督徒没有一个合一的见证，这么一个时代。
我们在世人的面前教会没有一个合一的见证。
在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如果我们要真正能够成为一个有力的见证，
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我们想要成为一个有能力的见证，
我们需要追求这件事情。
我们需要追求这件事情，
要有同一样的爱心，
要有同一样的爱心。
那么同样的爱心是讲什么呢？
同一样的爱心是讲什么呢？
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
亦有两种不同的解释。
可以说我们要去爱同一个目标，
或是说呢，我们要爱同一个的目标。
比如说我们都应该追求爱主，
我们应该追求爱主。
那这个在圣经别的地方有这样的教训，
在圣经呢也有别处圣经也有这样的教训。
我们应该有一样的爱心，
我们有一样的爱心，
去爱同一个目标，
去爱同一个目标，
去爱我们的主耶稣，
就去爱那个主耶稣。
这个当然有的时候是这样解释，
有时候是这样解释。
不过在这段经文里面呢，那个重点不在这个地方。
但是这一段经文里面呢，那个重点不在这个地方。
因为下面从第五节开始讲到我们主耶稣的见证的时候，
因为在第五节开始就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见证，
他讲到他怎么样谦卑自己，
讲到他怎样的谦卑自己。
他本来是与神同等的，
本来他是与神是同等，
但是他却把那个放下，
但他将这个放下，
存心谦卑，
全心谦卑。
那既然他把主耶稣谦卑的榜样摆在我们眼前了，
既然他把耶稣谦卑的榜样摆在我们的眼前，
那么这里他讲的那个目标就不是要我们追求去一同去爱主。
所以这个话呢，就是劝勉我们要一同的追求去爱主。
在别的地方有叫我们追求去爱主的教训，
别的经文有这样教我们，
但是这个地方要有同样的爱心，不是指着我们爱主说的。
但是这是说我们要有同样的爱心，不是指着我们的爱主来说的。
那么这个同样的爱心的另外一个解释呢，
那这个同样的爱心另外的解释呢，
是指着我们弟兄姊妹基督徒之间有一个相同的爱心，
就是我们弟兄姊妹当中也有相同的爱心。
这个我觉得是保罗这里所讲的这句话的意义，
我就相信这个是保罗所要讲的这个意义。
我们要追求的是有同样的爱心，
我们要追求的是有同样的爱心，
是弟兄姊妹有一个彼此真正同样的这么一种相爱的心。
就是我们弟兄姊妹彼此有一个同样的爱心，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经验主的爱，我们要见证主的爱，
我们要经验主的爱，要见证主的爱。
主耶稣自己说，如果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
主耶稣的话，如果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众人就知道你是我的门徒了。
只有这个是一个有力的见证，
只有这个是一个有力的见证。
但是我怎么样追求这样相爱的心呢？
我们怎样去追求这个相爱的心呢？
就是我们要有同样的爱心，
就是我们要有同样的爱心。
我如果要想我的弟兄怎么样爱我，
我如果想弟兄怎样爱我，
我也要用同样的爱去爱我的弟兄，
我就用同样的爱爱我的弟兄。
如果我要经验要享受什么爱，
如果我要经验要享受什么的爱，
我必须先把这个爱把它拿出来，
我要先把你个咁嘅爱拎出嚟。
什么时候我拿出我应当有的那份爱来了，
我就拎咗我应该有嘅爱拎出嚟，
我才能够盼望别人用这样的爱来爱我。
咁我只能够盼望别人用呢个咁嘅爱嚟爱我。
如果我没有先把我的那份爱把它拿出来，
如果我唔系先把自己嗰一份嘅爱拎出嚟，
我没有权利来要求我的弟兄姊妹爱我，
我就没权利要求我的弟兄姊妹爱我。
我们要有同样的爱心，
我们要有同样的爱心。
我盼望别人怎么爱我，我先要怎么样去爱别人，
我要先要怎样爱别人，我才能够得到别人的爱。
我们如果没有先拿出自己的那份爱来，
如果我们不先拿出自己的一份爱，
我们没有权利去要求别的人来爱我们，
我们没权利要求别人来爱我。
那我们常常听到有人有这样的话说，
我时时听到有人这样讲，
他在教会里面很久了，但是对这个教会始终没有归属感。
他去过去教会很久了，但是对个教会没归属感。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呢？
大概就是说他在这个教会里边没有经验到弟兄姊妹对他的关心，
就是他没有经验到弟兄姊妹对他的关心，
他没有经验到爱，
没有经验到这个爱，
所以他觉得这个地方跟他好像没有一个很深的关系，
所以他觉得那个 教会与他没有一个新的关系，
他觉得好像不能够属于这个教会，
他觉得不是属于那间教会。
那很多时候一个人在一个教会里面，如果他没有归属感，
好多时候一个人如果在教会没有归属感的时候，
很可能是他在教会里边没有真正把他自己的爱先把它表明出来，
就是很可能他没有先把自己的爱拿出来。
实际上那些个批评教会没有爱心的人，
实际上批评教会没有爱心那些人，
很多时候就是那些个只盼望别人爱他，而他不肯把自己的爱拿出来去爱别人的人。
就是那一点，就是希望别人爱他，但是自己没有将他的爱拿出来。
我们如果没有把自己的爱拿出来去爱我们的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不先把自己的爱拿出来去爱弟兄姊妹，
我们没有权利来要求我们的弟兄姊妹来爱我们，
我们没有权利去要求我们的弟兄姊妹爱我们，
要有同样的爱心，
要有同样的爱心。
如果我们不感觉到在这个教会或者在这个团契里边不感觉到真正在主里面那个爱，
如果我们在教会或者团契里面不感觉到这个这样的爱的时候，
我们应该问一问我们自己到底付上了多少这个爱的代价，
就问下自己到底为这个爱付上多少的代价。
如果我们没有先把我们的爱拿出来，
如果我们不先把自己的爱拿出来，
我们怎么能够要求别人来爱我们？
我们怎能够要求别人来爱我呢？
要有同样的爱心，
要有同样的爱心。
然后第二件事情，
然后第二件事，
下边这几个字的构造和上边那两个句子一样样。
咁呢个句子嘅构造同埋上一半系一样嘅。
上面是说意念相同、爱心相同的意思是说要有同样的爱心。
呢个意念相同、爱心相同就系话要有同样嘅爱心。
那么下边呢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
下边嗰处呢讲咧一样嘅心思，一样嘅意念。
同样的意思。
又系同样嘅意思。
要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
要有一样嘅心思，一样嘅意念。
意思就是说要思想同一件事情。
这个意思是说要思想同一件事情，
或者要追求同一件事情，
或者追求同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有合一的生活，
如果我们教会也有合一的生活，
如果要叫我们的教会今天在世人面前有一个有力的见证，
如果要我们的教会在世人面前有有力的见证，
我们需要大家去思想同一件事情，
我们要大家思想同一件事情。
如果我没有去思想同一件事情，
如果我没有思想同一件事情，
我没可能有同样的合一的心，
我们就没有这个合一的心，
我没有合一的见证，
没有合一的见证。
那么这个要思想的这同一件事情是什么事呢？
那这个同一件事是什么事呢？
下面以后我们要讨论的，
以后我们要讨论了，
就是从第十三节或者十四节开始所讲的，
就是三四两节开始所讲，
十三十四节，下面
十三十四节，
这个就是我们要在这个弯曲背扭的时代，
就是在这个这样的弯曲背谋的世代，
要显明我们是神无瑕疵的儿女，
要显明我们是神无瑕疵的儿女，
我们要在这个时代中好像一个明光照月，
我们要在这个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保罗说如果我们要能够有一个有力的见证，
如果我们要有一个有力的见证，
我们要有一个合一的见证，
我们要有一个合一的见证，
我们大家都要思想这同一件事，
我们都要大家思想同一件事，
就是在这个世代中我们能够像明光照月将生命的道把它表明出来。
这件事就是在这个世代中呢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是表明出来。
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有力的见证，我们要思想这一件事，
如果我们有同一的见证呢，我们要思想这件事，
怎么样在这个时代将生命的道把它传出去，
怎样在这个这样的世代把生命的道传出去，
我们 要追求这一件事，
我们要追求这件事，
让我们今天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有力的见证，把主把它见证出去，
使到我哋教会成为有见有力嘅见证，把呢个道系见证出去。
今天我们所应当思想的就是这一件事。
我哋今日要思想嘅就系呢件事。
我们应当追求的就是这一件事。
我哋要追求嘅就系呢件事。
那什么时候一个教会有了这么一个目标在他的前面？
咩时候教会有呢个咁目标在嘅前头？
他要追求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佢要追求将呢个生命嘅道表明出来。
这是我们的目标。
呢个系我哋嘅目标。
这是我们的前提。
呢个系我哋嘅前提。
这是我们整个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呢个系我哋生活中整个最重要嘅事。
在这个时代，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在呢个世代，将生命嘅道表明出来。
我们就不会把那些注意力放在一些个我喜欢或者不喜欢的事情上面了。
咁我哋就唔会将注意力放在自己我中意或我唔欢喜嘅。
别人对我好，对我不好。
啊，别人对我好或唔好。
他尊敬我不尊敬我。
啊，别人尊敬我亦或唔尊敬我。
他看得起我或者看不起我。
佢睇唔睇得起我？
这件事对我有益处或者对我没益处。
呢啲对我益处有亦或冇益处？
那些个不要紧了。
呢啲唔紧要啦。
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因为我们的目标呢，是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相反，如果我们把目标放在了别的地方，
如果我们将这个目标放在别的地方，
那我们就在那方面去追求了。
那我们就在那方面去追求。
我们失掉了我们应当努力的方向。
那我们就失掉了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或者说失掉了教会存在的基本目的。
那就失了这个教会存在的基本目标。
我们应当努力追求的是什么？
我们应该努力追求的是什么？
我们大家如果都去思想这一件事，
我们都去思想这件事，
将生命的道把它表明出来，
将生命的道来都表明出来。
如果我们用一个比较神学化的名词来说，
如果我们将一个更神学化的名词来说，
我们今天应当追求的是怎么样来扩展神的国度。
我们追求的是怎样扩展神的国度，
而不是我自己的那喜好的那些事情。
不是为我自己喜好那些事，
追求的是这一件事，
追求的是那件事。
那什么时候教会啊有这么一个目标？
什么时候教会有那个这样的追求目标？
有这么一个意向，
有个这样的意象，
有这么一个挑战在他的前面，
有一个这样的挑战在他的面前。
这个教会不会有一些个为不重要的事情在那里彼此分裂或者彼此不和。
教会就没有这些不重要的事情来引起那个彼此不和分裂这样的情形。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么一个挑战在前面，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挑战在前面，
没有这么一个意向在前面，
没有这个意象在前面，
那这个教会一定会出问题。
这个教会一定会出问题。
因为他把注意力都放在那些个没有重要没有价值的事情上，
因为那些注意力全部挤在那些不重要没有价值的事情上。
如果你要叫一个团体一个团契或者一个教会出毛病，
如果你要叫一个团体一个教会出毛病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叫他没事做。
最好的方法就叫他没事做。
他没有事情做的，整天就想我喜欢什么，对于什么对我好。
如果他没事做的时候呢，那他就说我欢喜什么，谁对我好。
教会历史里面给我们有很多这方面的见证。
教会的历史给我们有很多这样的见证。
中世纪的修道院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例子。
中世纪的修道院呢，给我们一个好的例子。
修道院里面的人大家知道都是一些个可以说是全身奉献侍奉神的人。
这些修道院里面的人是真是终身全身奉献的人。
他们把一切都放下了就是为了侍奉神。
他们撇下一切就是要侍奉神。
可以说他们那时候的奉献呢，比今天的我们的传道人的奉献还彻底。
啊，咁佢哋嘅奉献比较我哋今日嘅传道人更彻底。
他们连婚姻都放下了。
佢哋连婚姻都放下了。
什么都不要了，就专心来侍奉神。
乜嘢都呢唔要啦，只系呢追求侍奉神。
哎呀，这些个年轻人为主的缘故，什么都放下了。
呢啲年轻人为主嘅缘故，乜嘢都放下。
他们在一起追求，在一起学习，一起侍奉。
他们一起追求学习侍奉。
你想这些人在一起的生活应该多么美啊。
你估那些人这样的生活在一起是多么的美丽呢？
因为他们是为主的缘故把什么都牺牲了。
因为他们为主的缘故什么都牺牲了。
他们在一起应该有一个非常甜蜜的属灵的交通。
啊，一定有一个很甜蜜的属灵的交通。
但事实上刚好相反。
但事实上刚刚是相反。
修道院里面充满了纷争、嫉妒，很多的困难。
修道院里面充满咧纷争、嫉妒，好多嘅困难。
那你说多奇怪呀、
啊？啊，你话多奇怪呢？
这些个都是爱主、为主牺牲一切的人。
那呢啲系独身嘅，系爱主、为主牺牲嘅人。
那么在一起生活，都是追求侍奉主。
啊，一齐生活在一起都系追求侍奉主。
为什么里边充满了那么多嫉妒、纷争等等的困难呢？
点解入边会充满着咧纷争嘅、嫉妒啊呢啲嘅困难呢？
其实一点都不意外。
但其实一点都冇意外。
他们在修道院里面渐渐地失掉了他们真正追求的那个意向。
他们就在修道院里面就是光在树里的追求。
失掉了真正的那个意向。
他失掉了他要追求那个意象。
他就顾着每天关在房里面的那个生活。
他们所挂着的就是关在个房里面的生活，
没有什么事情做了，
没事做，
没事情做了自然出毛病，
没事情做的时候自然会出毛病了。
所以这些个修道院里面的人呢，整天在那里争吵啊、纷争啊。
所以在个修道院里面整日在那里争吵了、纷争了。
而且纷争那些事情都不一定是很重要的不？
而且那些纷争的事呢，都不是重要的事。
你的床在窗口，你的床位比我的床位好。
你的床位近住窗口，你的床位比我的好。
心里很不舒服了。
我心里不舒服。
敬畏这些个毫无价值事情，在那里有嫉妒纷争。
这个呢真的是
为没有价值的事情。
没有价值的事情，为这些事来到嫉妒纷争。
今天教会里面有很多时候就充满了这一类的事情。
今天的教会呢就充满了这一类这样的事情。
好像我们生活为什么呢？
好像我们生活是为什么缘故呢？
就为的是今天我喜欢什么，或者我在哪方面得到满足了。
就是为了我喜欢什么，我在哪方面得到满足。
失掉了那个意向。
失掉了那个意向。
没有一个挑战在前面了。
没有一个挑战在前面。
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边就没有把这个挑战清楚地摆在弟兄姊妹面前。
好多时候我们没把这个挑战清楚地摆在弟兄姊妹面前。
我们在教会里面存在的目的是为什么？
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应当努力的是什么？
我应该努力的是什么？
我应当追求的是什么？
我应该追求的是什么？
如果大家都思想这同一件事，
如果我们大家都思想同一件事，
自然我们能够有一个合一的见证。
自然我们有一个合一的见证。
最近我读到了香港一个教会里边20周年的特刊。
我最近读到香港一间教会20周年的特刊。
那么这个教会我很熟啊。
这间教会我很熟。
他们从一成立的时候，我就一直帮他们。
他从成立的时候，我就开始帮助他们。
那么一直到今天已经是22年了。
直到今天是22年了。
那么我最近呢才有机会偶然呢，我翻翻他2年前出的那个20周年的特刊。
咁我呢最近呢就将佢2年前所出嘅20周年特刊嚟翻嚟睇。
那么其中有一个是最初成立的，可以说创办人中间的一个弟兄的见证。
咁你其中有一个呢就系、是、创办人之中嘅一个弟兄嘅见证。
最近那个教会出了一些困难。
最近嗰间教会出咗一啲嘅困难。
很多人变得很。差不多要跌倒，或者有很多的拦阻。
好多人差不多要跌倒，有很多的拦阻。
那么这些事情经过我都知道。
这些事情的经过我都知道。
那么这个弟兄呢，他讲这个教会的经过的时候，
这个弟兄要讲这个教会的经过的时候，
他说，在20年前我们教会成立的时候，
他说在20年前我们教会成立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有18个弟兄姊妹。
嗰阵时我哋只有18个弟兄姊妹。
啊，这个情形我很清楚。
咁我好清楚嗰个情形。
最初借一个弟兄的房，家里面开祷告会。
最初系借一个弟兄嘅房子嚟到做呢、这个祈祷会。
然后就在一起有崇拜。
然后一齐有崇拜。
后来呢，渐渐的，人多了，崇拜的地方不够了。
后来渐渐人多了，崇拜的地方不够用。
那么他们又租了地方。
咁然后租了地方。
后来买了地方。
后来又买了地方。
直到今天过了20年。
直到今日过了20年。
这个教会有2间分堂，成了3间教会。
有了2间分堂，成为3间。
现在他们有一共有差不多400多人聚会，三间合到一起。
三个合埋嚟呢都有400多人聚会。
今天有4个全时间的传道人。
有4个全时间嘅传道人。
那么情况应该说很好了吧？
情况应该算系好。
但是这个弟兄在他那篇文章里这样写。
呢个弟兄喺个文章嗰时咁样讲。
他说最初我们只有18个人聚会的时候啊。
佢话我哋最初有18个人聚会嘅时候。
主日崇拜18个人。
主日崇拜18个人，
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会18个人，
礼拜三的祈祷会18个人。
我们有传福音的聚会的时候来工作的人18个人。
我们有传福音聚会的时候的同工有18个人。
意思就是说，这些弟兄姊妹全心投入，什么工作都参与。
就是说，这些弟兄姊妹全身投入，乜嘢工作都参与。
参加主日崇拜，参加祷告会，参加传福音的聚会，什么都参与。
参加呢个崇拜会，参加祷告会，同埋传福音嘅聚会。
他说到现在过了20年。
现在呢过咗20年。
我们主日崇拜已经到了400多人。
我哋嘅主日崇拜到咗400人。
他说今天参加祷告会的还是17、18个人。
今日呢嘅祈祷会应该是17、18个人。
今天参与侍奉的还是17、18个人。
今日参与侍奉嘅呢，应该系17、18个人。
其他的人怎么样呢？
其他嘅人点样呢？
信耶稣只不过好像他生活中的一个装饰品一样。
信耶稣就好似佢生活中嘅一个装饰品而已。
礼拜天来做做礼拜。
礼拜日嚟做做礼拜。
教会的侍奉一点都不参与。
教会嘅侍奉一点都唔参与。
难怪得这个教会出麻烦呢。
难怪这个教会出麻烦了。
他们里面那些困难我从开始就都知道。
他们其中的困难我从开始都知道。
人数可以说加多了。
人数可以说是加多了。
但是教会失掉了他们起初的那个意向。
但是教会失去了他起初那个意向。
侍奉的那个挑战不存在了。
侍奉那个挑战已经不存在。
难怪的教会有困难。
难怪教会有困难。
我觉得今天也是如此。
我觉得今日都是一样。
如果我们今天把信主耶稣就看成了我们生活中很多活动里面的一件，
如果我们觉认为信耶稣是我们今日好多的活动之中的一件，
大家都这样做，所以我们就做，
大家都是这样做，所以我都是这样，
而失掉了我们真正在主面前的那个负担，
而失咗我哋在主里边嗰个真正嘅负担，
失掉了来扩展神的国度的这个挑战。
失掉咗呢个扩展神国度嘅嗰个嘅挑战。
差不多，我们失掉了我们真正存在的那个目的了。
差不多失去我哋存在嗰个目的。
教会不能没有困难。
教会不能够冇麻烦啊。
今天我们有没有感觉到我们应当思想的那件事情是什么？
我们今天有没有感觉到我们应该思想的那件事是什么？
我们要思想同一件事情。
我们要思想同一件事。
在这个混乱的时代，
在这个混乱的时代，
让教会成为一个有力的见证，
让教会成为一个有力的见证，
让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像一盏明光照月。
我哋教会今日要好似明光照耀，
将生命的道把它表明出来，
将生命嘅道咧系表明出嚟。
我没有这个挑战在前面。
如果我哋冇呢个挑战喺前边，
教会没有挑战了，
教会冇挑战。
我们就是要大家有一个好聚会。
我哋即系大家有个好聚会。
我们让教会工作样样都很顺利。
我哋教会工作样样顺利。
我们的节目，我们一切的活动都样样都很正常。
我哋嘅教会嘅活动样样都正常。
我们每个月都没有赤字。
我哋每一个月都冇赤字。
感谢主，一切都很好。
感谢主，样样都好。
没有挑战了。
冇挑战啦。
我们失掉了。
我哋失掉咗啦。
一个极重要的东西。
最失掉最重要嘅嘢。
我们有思想同一件事情。
我哋要思想同一件事。
那保罗这里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有同样的爱心。
第一件事要有同样嘅爱心。
第二件事，我们要思想同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呢，就要思想同一件事情。
让我们将生命的道把它表明出来。
咁我哋要将生命嘅道表明出来。
然后第三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
保罗说，我们要存心谦卑。
保罗说我们要全心谦卑，
看别人比自己强，
看别人比自己强。
要存心谦卑，是我们真正能够有一个有力的见证的根基。
全心谦卑呢，就是一个有力见证的根基。
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
要看别人比自己强。
那有时候我就想啊，这个谦卑这个美德呀，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
有时我看这个谦卑的美德是很困难的事。
我觉得这是可以说基督徒独有的一个美德，
这个可以说基督徒独有的美德。
世人他可能有很多别的美德，
世人可能有很多其他的美德。
你说讲诚实，世人有很多非常诚实。
你讲诚实，世人有很多诚实的人。
有爱心，世人很 有很多很有爱心。
爱心，世人也都有很多人有爱心。
捐钱做慈善事业的人，非基督徒多过基督徒。
捐钱来做慈善的呢，就非基督徒多过基督徒。
我不晓得现在这里是不是还叫公益金呢 ？Community chest， 像这一类的钱呢？你捐钱的人非基督徒多过基督徒。
你咩嘅福利金啊，咩嗰啲系捐嘅，系非基督徒多过基督徒。
你说他肯付代价，有的时候非基督徒比基督徒还肯付代价。
你话讲到付代价咧，有时咧非基督徒比基督徒更肯付代价。
为了某一个特别的他们喜欢的理想，或者一种主义，或者其他的原因，
他们为了一种的理想，或者是一种的主义，或其他的原因，
他们有人可能愿意付上很大的代价，
有人愿意付上很大的代价。
很多这些个美德世人都可能有，
很多的美德世人都可能有，
但是唯独谦卑这个美德呀，我想没得救的人大概不可能有。
我觉得这个谦卑这种这样的美德呢，可能呢外界的人没。
他们可能捐很多钱出来，为什么？
他可能捐很多钱出来，为什么缘故？
最近香港大家都，如果是香港来，你都知道有一个保良局是专做这种帮助孤儿的这么一个团体。
如果你在香港来，你知道那个保良局呢是帮助很多孤儿的。
那么保良局呢，不久以前他们要捐款建一座楼啊，目标是350万。
最近他们要筹款捐建一座楼呢，是350万的目标。
刚宣布出来，立刻就有一个人说我出全部350万。
刚宣布出来，立刻有个人答应我要负责全部的350万。
然后这个楼建好了以后，写明是某某人的纪念楼。
咁呢个楼建好啦，咁就写明呢个某某人嘅纪念楼。
但如果你说他不写他是某某人的纪念楼呢？
如果你话我唔写某人嘅纪念楼呢？
咁他说，我都得不到个名，我何必出钱呢？
咁我得唔到个名，咁何必出钱呢？
他可能很肯付代价，捐出很多钱来。
佢可能呢肯付好大嘅代价，捐好多钱出嚟，
为了自己的名。
为自己的名，
你说叫他连名都得不着，连名都得不着，我何必呀？
如果我个名得不到的，我何必呢？
没有谦卑，
无谦卑。
世人没有得救的人中间，他不会有谦卑的。
世人在不得救的人的当中是无谦卑的。
只有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
只有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
被圣灵所光照。
被圣灵光照，
明白他在主面前真正的地位，
叫他体验在主的面前真正的地位，
知道怎么样悔改承认自己的罪，
知道怎么样悔改承认自己的罪。
只有这么样的一个人，他才能够真正在主面前才会谦卑。
只有一个这样的人，才能够真正在主的面前谦卑。
一个人如果他说他是基督徒，
如果一个人说他是基督徒，
而没有一个在主面前承认自己不好的，承认自己没有盼望的这么一种心，
而没有在主的面前承认自己没有盼望的这种这样的心，
没有一个真正在主面前的谦卑，
就没有真正在主的面前。
那我看这个人的救恩都有问题，
我觉得这个人的救恩都是有问题。
我们真正经验过主救恩的人，不能不在主面前谦卑。
我们一个真正经验过主的救恩的人，一定是谦卑的。
而且我觉得在一个基督徒来说，他的谦卑的程度和他属灵生命的长进 成正比。
一个谦卑的程度同埋佢属灵嘅长进系成正比。
他在属灵的事上越有长进，他一定越会谦卑。
如果佢喺属灵嘅事上越有增长嘅时候，佢越会谦卑。
一个人如果说他属灵的生命有长进，而他没有谦卑，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一个人话咧，佢嗱喺呢个属灵嘅事情长进而冇谦卑，呢个系不可能嘅事。
除非他做一个假
使徒咧，之中系最少嘅。
到底还是个使徒。
到底还系一个使徒。
等他再迟一点，他写信的时候，他说：“我在众人中间是最小的。”
后来佢再写书信嘅时候嘅话咧，我在众人之中系最小嘅。
不再说使徒了。
唔再讲使徒。
等他到快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写书信的时候说呀：“
将要离开世界嘅时候，佢写书信点样讲呢？”
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
佢话我在罪人中系一个罪魁。
我比众人都更坏。
我比任何嘅人都坏。
因为我是逼迫神的教会。
因为我系逼迫神嘅教会。
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当我哋嚟到神面前嚟嘅时候，
被主的荣光所照耀，
被神嘅荣光所照耀，
来到主的荣光的面前，
来到主荣光嘅面前，
看见主的恩典的丰富，
睇见主嘅恩典嘅丰富，
看主的爱的伟大，
睇见主嘅爱嘅伟大，
看见主的圣洁的奇妙，
睇见主嘅圣洁嘅奇妙。如
果我们这么样来亲近过主的话呀，
如果我哋咁样嚟亲近主嘅话呢，
你不能够不觉得自己不配，自己微小。
你冇法子唔觉得自己系不配，系微小嘅。
你不能够不在主的面前谦卑自己。
你不能够唔在主嘅面前谦卑下嚟。
没有可能你在主的荣光面前，你说：“哎，耶稣，你看我多好。”
你不能够在主嘅荣光之中，你话：“主啊，你睇我几好。”
如果我们真的在主面前还要夸耀自己，说我好，
如果我哋喺主嘅面前系夸耀自己话好嘅时候，
可能你就没有真知道主的荣耀，
你可能冇真知道主嘅荣耀，
没有真正经验过主的恩典，
冇真正经验过主嘅恩典，
看见主的恩典的奇妙，主的爱的伟大，
你睇见主嘅恩典嘅奇妙，主嘅爱嘅伟大，
你不能不觉得自己微小，
你不能够唔觉得自己微小。
有一次我在华盛顿的时候，去带着我的孩子去参观那个林肯纪念像。
有次我在华盛顿的时候带我的儿子去参观这个林肯的纪念像。
我们中间可能很多人都去看过了。
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去参观过了。
很多的石阶上来。
好多的石级上去。
上面一到上面看到林肯的像，石像很大个。
一看就说那林肯的像好大。
我们站在那里看的时候呢，下面有一个家庭呢，带着儿女一家人上来。
我哋睇见下边咧就有一家人带住啲仔女嚟。
那么这些儿女，这些小孩子们在楼梯上，几个孩子又闹又吵，就往上走。
咁你一路上嘅时候，呢啲仔女咧是又吵吵闹闹咁样。
那我们就看着他们。
咁我哋睇睇佢哋。
这几个孩子大声在吵，在闹，彼此在吵啊，就往上走。
咁呢个细路仔咧，你是彼此相闹系乜嘢呢？
等到他们上到最上最高的一层石阶，
咁等到佢哋上到最顶嗰一级，
看见林肯的像那么大个呀，
睇见呢个林肯嘅像咁大，
那两个小孩子本来在吵啊，
呢两个细蚊仔本来是争吵嘅，
等到了上面看，
佢就
不吵了，
佢就唔吵闹啦。
在那么一个伟大的景色面前呢，不敢再吵。
在这个这么伟大的景色的面前，他们不敢再吵闹了。
照样，我们如果来在主的伟大的荣耀面前，
如果我们来到主荣耀的面前，
我们不能够不感觉到自己的不配，自己的微小，
我们不能够不感觉到自己的不配和微小。
到那时候还能够为自己夸口，
到嗰阵时点能够为自己夸口呢？
还能够顾得旁边那个小兄弟小妹妹在那里对他不好？
仲会呢注意到呢边个小兄弟小姊妹对佢唔住呢？
太伟大！
太伟大了！
先知以赛亚 在异象中来到神的面前。
先知以赛亚在异象中来到神的面前，
看见神的荣耀的伟大，
看见神荣耀的伟大，
他即刻感觉到自己污秽，自己的不配。
他就即时感觉到自己污秽和不配。
祸在我灭亡了，
祸在我灭亡了。
照样，今天我们如果真正来到了神的面前，
就让我们今天真正来到神的面前，
面对面的看见了主的荣耀，
面对面看见主的荣耀，
看见了主的慈爱的伟大，
看见主慈爱的伟大。
我们不能够不在主面前说，我真是不配呀、
啊！我们不能够不到主的面前来说，主啊，我真不配。
我们不能不在主面前谦卑。
我们不能够不在主的面前谦卑。
如果我们真正觉到了自己的不配，
如果我们真正知道自己不配，
真正在主面前谦卑了自己，
真正在主的面前谦卑自己，
我们不会再思想别人的不好，
我们就不会思想到别人的不好。
我们应该思想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个弯曲背扭的时代将主的生命的道把它表明出来。
我们只想到就是要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将主的道表明出来。
我们要有同样的爱心，
要有同样的爱心，
要思想同一件事情，
要思想同一件事情，
要个人存心谦卑，
要个每人全心谦卑。
如果我们真的有这么样同样的心智，
如果我们有同一个心智，
我们在这个弯曲背扭的时代，
我们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
一定能够成一个明光照耀，
一定能够像明光照耀，
可以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可以呢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我们对一个社会认为可有可无的教会的这种形象，
我们呢对于这个社会看来，即系教会是可有可无咁样嘅团体，
对这种形象我们不能满意。
我们对呢一种咁嘅形象，我哋唔感觉满意。
我们有一个挑战摆在我们前，
我哋有一个挑战摆喺我哋嘅面前。
我们能够像一个明光照耀，
我哋要像明光照耀，
将生命的道把它表明出来，
将生命嘅道表明出来。
大家低头祈祷，
我哋低头祈祷。
亲爱的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因为你在这个时代把我们从罪恶之中拯救出来，为的是叫我们在这个弯曲背扭的时代真成为神无瑕疵的儿女，为的是我们在这个时代中能够像一个明光照月，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求你帮助我们不要过一个没有目标、没有意向、没有挑战的生活，让我们认清楚我们今天的挑战，我们为这个目标可以付上一切，为的是努力完成你给我们的托付。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